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舒瑶。今天是2024年6月20号星期四。随着美国大选逐步逼近，拜登与川普二度对决争夺白宫大位，使今年的选情明显比4年前更为激烈。下周四6月27号，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即将迎来2024年美国大选的首场辩论。本次辩论的主办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四发表文章宣布，拜登和川普正式获得了参加首场总统辩论的资格，并且是两党中唯一有资格参加辩论的候选人。此前这两位候选人都已经接受了 CNN 的邀请，并且同意遵守 CNN 与五月致函双方竞选团队时所列出的辩论规则和形式。根据 CNN 的规定，候选人必须在至少4次在符合 CNN 报道标准的全国民意调查中获得 15% 或以上的支持率。候选人必须出现在足够多的州选票上，以达到赢得总统选举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才能获得本次辩论资格。独立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因为在全国民调和州选票方面都没有达到要求，所以没能获得参加这次首场总统辩论的资格。肯尼迪下周无法参加辩论，这将对他的竞选活动造成打击，因为他的目标是争取在主要政党候选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肯尼迪仍然有机会参加9月10号由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 ABC News 主办的辩论。与2020年拜登和川普的两次辩论相比，6月27号的辩论将没有现场观众，这是由拜登竞选团队提出的要求。另外，在整个辩论过程中，除了候选人发言时之外，他们的麦克风将被静音。首场辩论将在亚特兰大举行，时长90分钟。由 CNN 的 Data Bush 和 Jack Tapper 担任主持人。根据规则，主持人还可以使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控制时间，确保讨论文明有序。据 CNN 报道，首场辩论将包括两次广告时间，竞选团队成员不得在此期间与候选人互动。两位候选人都同意站在同样配置无差异的讲台上，而他们的位置将由抛硬币决定。虽然不允许在舞台上使用道具或者事先写好的发言稿，但是候选人将获得一支笔、一张纸和一瓶水。美国总统辩论经常吸引数千万的观众，在历史上曾经决定过一些竞选的走向。这次总统竞选比以往更早开始，而且两位候选人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据《国会山报》报道，拜登和川普上个月表示同意参加由 CNN 和 ABC News 主办的两场辩论后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显示，有 72%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可能会收看。另据昆尼皮亚克大学的调查，约有 27% 的人表示不会收看。对于今年的总统大选选情，有分析指出，拜登若要保住白宫，就不能失守中西部的蓝墙，包括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州等沿着五大湖的摇摆州。如果拜登能够守住这道蓝墙，即使川普拿下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拜登仍有可能赢得大选。而共和党目前正卯足全力翻转这些摇摆州，下个月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威斯康辛州最大城市密尔瓦基召开，其重要程度已经不言而喻。金融时报分析说，威斯康辛州的政治命运最终将取决于两项因素，一是拜登能否再次赢得密尔瓦基及首府麦迪逊这些传统民主党票仓，另一面则是传统保守、人口以受过大学教育的共和党支持者为主的郊区是否能够被成功催票在这次大选站出来投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架空客飞机周四在发动机部件脱落后返航。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周四发布的一份声明，这架空客 SEA-320 飞机在周四上午从康州的哈特福德布拉德利国际机场起飞，飞往丹佛国际机场。机组人员听到了异常的噪音，该机构表示将对此事进行调查。美联航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飞机着陆后， 在跑道上发现了发动机罩下方的一块隔音外衬。从今年发生一系列事故以来，包括机身在飞行中松动，以及飞机起飞后车轮脱落，还有今年一月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飞机的机舱门脱落，美国航空管理局对航空业寄出了更加严格的审查。周四的这家联合航空的航班上载有124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我们再来看一条与航空业有关的另一则新闻。周三，两起多年前发生的波音客机坠毁事故的遇难者亲属要求美国司法部采取行动，对波音公司处以高达247.8亿美元的罚款，并向他们提出刑事诉讼。代表15个受害者家庭的律师保罗·卡塞尔周三在一封致函美国司法部的信中写道，波音公司的罪行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公司犯罪。律师强调说，对波音提出最高240多亿美元的罚款，在法律上是合理的，而且是适当的。司法部今年5月份表示，他认定波音公司违反了2021年的一项延期起诉协议，该协议保护波音公司免受共谋欺诈的刑事指控。这些指控也就是2018年和2019年所发生的导致346人丧生的两起致命坠机事件。而波音公司上周告诉司法部，他们没有违反协议。目前，联邦检察官们需要在7月7号之前将他们的计划告知德克萨斯州的一名联邦法官。该计划可能将该案作为刑事案件继续推进，或者是与波音公司就达成认罪协议进行谈判。家属们表示，司法部有可能暂缓执行140亿到220亿美元的罚款，条件是波音公司将这些暂缓执行的资金用于独立的公司监督者，以及在合规和安全方面进行改进。今年1月5号，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机舱的门塞在起飞不久后便出现爆裂和脱落，这暴露了波音公司持续存在的安全和质量问题。这些家属在信中表示，司法部应责令波音公司董事会与他们见面，并应对两起坠机事件发生时在波音公司内部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提起刑事诉讼。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6月19号周三，美国主要汽车经销商软件提供商西迪凯环球公司发生网络攻击事故，导致全美数千家汽车经销商陷入停滞。当天是美国的六月节，属于联邦假日，通常是汽车经销商业务繁忙的日子。网络安全公司 Proton 为经销商和汽车行业提供服务，其副总裁霍尔顿表示，许多汽车经销商依靠西迪凯的系统来开展几乎所有正常业务。该系统在凌晨两点左右首次出现故障，导致许多经销商实际上停业，一些经销商完全无法运作，而其他一些经销商不得不回归到纸质记录来提供常规的服务，比如像换油这种服务。西迪凯发言人玛格里托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该公司在故障发生后关闭了所有系统，执行了广泛的测试，并且咨询了外部第三方专家。该公司的核心产品经销商管理系统及其数字零售解决方案已经恢复，正在测试所有其他的应用程序，并将在他们重新上线时提供更新。彭博社周三报道，当前美国国会议员正在推动一项法案，以阻止获得联邦芯片制造资金的公司在政府资助的厂房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以限制北京对国内芯片生产的影响力。根据国会本周提出的一项跨党派法案，诸如英特尔与台积电等企业将被禁止让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所控制的实体采购美国的芯片制造设备。不过，这项禁令仅适用于获得2022年芯片法资金支持的美国厂房，不包括这些制造商的海外事业。亚利桑那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马克·凯利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美国振兴国内半导体制造业，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来阻止中共与其他外国实体损害我们的微芯片制造设备。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舒瑶。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关心加州和湾区本地新闻。